各位节日快乐！
快乐！
大家知道今天过什么节吗？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也就是纪念基督升天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下。为什么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呀？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再讲。感谢天父差遣圣子基督耶稣降世为人，成就了救赎的大功。感谢主耶稣顺服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而死，第三天复活，在训练门徒后升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感谢圣灵保惠师在五旬节降下，与圣徒们同工，为耶稣做见证。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有能力为主做工。今天求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充满在这里，带领我们认真听到，明白真理，也有勇气捍卫真理，有智慧传讲真理，活在真理当中。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圣灵降临节，那么为什么这个节日在今天呢？其实确切地讲，今天是加拿大的圣灵降临节，英文是 Pentecost。 Pentecost 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前面我们讲过，耶稣复活之后紧接着来的第五个五旬节，圣灵降下。我们知道耶稣是在逾越节后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主日星期日复活的。从这一天到五旬节一共有五十天的时间，那怎么算的呢？在旧约圣经利未记23:15-16，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五旬节，也就是说从耶稣复活那天，也就是复活节算起，到第50天就是圣灵降临节。那么今年加拿大复活节是在4月31号，从那天算起往后到第50天就是今天，所以今天就是圣灵降临节。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这卷书的中心经文是哪一节吗？
1:8，
我们再一起朗读一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信徒靠着圣灵的能力会为主大大地做见证。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斯提凡的布道。这段经文刚才读了一遍，很长，可能大家还不明白，哎，为什么斯提凡要讲这么一大段话呢？我们今天就好好学习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先是《使徒行传》的6:8-15，讲的是斯提凡的服事以及所受的挑战。斯提凡的出现是在6:1-7。上次我们讲过，耶路撒冷教会为了解决给说希腊话的寡妇们膳食供应不足的问题，选出了7位弟兄来管理这件事。他们都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七个人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斯提凡，预示着斯提凡是一位杰出人物。然后《使徒行传》6:8，我们一起读：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恩惠就是恩典，满有恩典的意思有两个，首先他满有神恩典的同在，有各种服事的恩赐；其次他对人很有恩慈，恩慈是圣灵的果子。管理饭食的斯提凡对人体贴有爱。路加一提到能力，就会让人想到圣灵。斯提凡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呢？从圣灵而来。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们说，路加福音24:49，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因此蛮有圣灵的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神迹。在使徒行传当中，这一组短语只用在了斯提凡的身上，甚至连彼得和保罗都没有这样的描述。如果我们没有读过使徒行传全书，一直到这里，我们都觉得斯提凡是这卷书的主要人物，他的故事一定会波澜壮阔，精彩动人。但是他的故事在全部的24章使徒行传只有第6章和第7章出现过，而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作为基督教有史以来第一位殉道者早早的去世了。这样一位又有能力又有智慧的属灵人，却没有更多的被神所使用，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可惜。但这是出于神的计划，我们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都希望活得精彩丰富，都希望被神大大的使用，都希望被神多多的使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对神来说，我们在他的手中就像是窑匠手中的一块泥，我们在世的时间，我们服侍的果效都是由神来掌控。今天我们在这间小教会，可能知道的人不多，在乎的人也不多，但是神知道，神在乎，神要我们在他的家中忠心服侍。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其实不仅保罗，每个基督徒都一样，应该忠心于神的托付，尽上自己的本分。斯提凡就忠心尽本分，不但认真处理教会里膳食的供应问题，还按照圣灵的带领使用自己的恩赐和能力。他在百姓中间行的大奇事和神迹，肯定包括医病赶鬼这些主耶稣和使徒们都做的事情。然而医病赶鬼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是借着这些神迹奇事让人们认识基督耶稣，相信他。接着6章9节我们继续读，当时有称利百蒂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由于斯提凡是说希腊话的，所以他工作的对象呢，大多也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里讲到了一些来自巴勒斯坦以外却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不是基督徒，是犹太教徒，他们有保守的信仰观念，不能接受斯提凡的言行，他们都来跟斯提凡辩论。利百蒂拿是一个拉丁语的音译，意思是自由人，他可能跟一个获得了自由的奴隶建立了这间会堂有关。古利奈是北非的一个地名，亚历山大是埃及的大城市，基利加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东临叙利亚，亚西亚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在爱琴海以东。后边这四个地名在以后使徒行传的学习当中会不断的出现。这些会堂的名字基本上都是按照回流到耶路撒冷的说犹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原来的居住地名取的。一般来说，为了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和身份，散居在海外的犹太人可能比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犹太教具有更加忠诚更加保守的态度，所以他们对斯提凡极力的反对是不难理解的。6章10到11节我们再读，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无法抵挡斯提凡靠着智慧以及圣灵的指教和口才说的话，于是就收买人诬陷斯提凡，说听见他说了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这些人并不仅仅是要跟斯提凡来辩论反对他，这些人存心非常的凶残，他们要杀害斯提凡。 说谤读摩西，谤读神，这是亵渎神，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亵渎神的人必要从民中被剪除。从后面斯提凡的辩论当中，我们知道实际他并没有亵渎摩西，反而高举摩西的名。至于亵渎神，可能是因为他称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让这群犹太人觉得他亵渎神。接下来12到14节，我们再读。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这群人进一步展开行动，他们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以及公会中本来就对教会和使徒有戒心的长老和文士，突袭捉住了斯提凡，把他带到了犹太公会里。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杀掉斯提凡，这是为什么给他加上这么严重罪名的原因。当犹太地区在公元6年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以后，只有罗马官员才有权利判处人死刑，除非那个人在言语或者行动上亵渎了神，包括亵渎圣殿或者亵渎律法。如果发生这种事，那么公会就可以宣判他死刑，然后不经过罗马政府批准自己处死人。犹太当权者曾经试图这样陷害耶稣，但是没有成功，因此他们不得不把他交给了比拉多，然后催逼比拉多杀死了耶稣。但这一次他们的阴谋在斯提凡身上得逞了，他们设下假见证诬陷斯提凡用言语来亵渎神，说他不住的诋毁圣殿和律法，特别是耶稣要拆毁圣殿，还要改变摩西的规条。犹太人普遍认为耶路撒冷圣殿是神的居所，也是唯一敬拜神的场所。耶稣在世的时候的确曾经预言将来有一天圣殿会被毁，但他并没有说是他拆毁圣殿。耶稣也曾经将自己的身体比喻为圣殿，说这被拆毁的圣殿3日内要被重新建起来，但他也没说他是拆毁这殿的人。规条这个词在英文圣经里普遍翻译成 custom， 而不是律法，不是 law。 规条其实指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这里包括了犹太教的书面和口传律法，但这是跟摩西律法不一样的。犹太教的规条和律法并没有真正体现摩西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又要爱人如己。他们的规条反而成了辖制人的枷锁。耶稣活着的时候的确教导犹太教有不足之处，并且重新解释了安息日的含义，他也说他自己要成全律法，但他从来没说要改变摩西律法。做假见证是神给以色列的10诫当中明令禁止的大罪，违反者必须要被处死。但是这群魔鬼撒旦的帮凶对神的话毫无顾忌，如果不悔改，将来他们逃不过神的审判。接下来6章第15节，我们继续读。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将要接受审判的斯提凡是站着的，而犹太公会的会员们都坐着。当这些当权者定睛看斯提凡的时候，却见他的面貌看起来像天使一样。天使什么样啊？天使的身上彰显着神的荣耀，天使会发光，天使有权柄。斯提凡的面貌跟摩西的经历相似，当摩西带着神的律法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他的脸是发着光的。斯提凡和摩西都带着与神同在的记号，但是斯提凡却被控诉亵渎摩西和神的话。神借着斯提凡的面貌告诉看他的那些人， 摩西对律法的传授和这个人对律法的解释都合他的心意。斯提凡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犯人，而是更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审讯开始了，七章一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这些事指的就是斯提凡讲话糟践圣所和律法的事。那么大祭司就问斯提凡：你承认这些指控吗？然后下面就是斯提凡的回答了，使徒行传七章的二节到五十三节。这不仅是斯提凡的辩解，也是他一篇正道。这段经文一共五十二节，很长。有多长呢？是使徒行传全书当中最长的布道。长是因为重要，这也是作者路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很多人都觉得斯提凡讲的这番话凌乱沉闷，前后不一致，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段经文的脉络，就会发现对他理解起来并不难。当我们细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本来斯提凡应该回答大祭司的质疑，是否说过毁谤圣殿和摩西律法的话，但斯提凡的话似乎并没有直接回答上面的问题，而是想表达我并没有做这些事，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圣殿和摩西律法的真意。其实是你们没有真正的敬拜神，是你们藐视律法，不顺服神的道。我们可以把斯提凡的正道讲章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圣殿，圣殿代表着对神的敬拜。第二，律法，律法代表着对神的顺服。其中圣殿部分又用了以色列历史上五个属灵人的故事来讲论什么是真正的敬拜。这五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约瑟、摩西、大卫和所罗门。而犹太人对神的话的不顺服表现充斥于整篇信息当中，最后七章的五十一到五十三节做了结论，来强调斯提凡的意思。那么斯提凡的正道了，强调了三个大的主题。第一，神所悦纳的敬拜并不限于耶路撒冷圣殿。第一，神所悦纳的敬拜并不限于耶路撒冷圣殿。第二，神的作为并不限于以色列地区。第二，神的作为并不限于以色列地区。第三，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常常背逆神，尤其是不顺服神差来的领袖和先知。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常常背逆神，尤其是不顺服神差来的领袖和先知。耶路撒冷圣殿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也因为神应许过要将自己的名字存留于内，并在那里与他的子民相遇。很多诗篇都表达了以色列人对圣殿的爱，比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但是很多人却错误地相信，只要圣殿存在，无论他们怎么样，神都会保证对他们的护佑。他们一厢情愿地把神限制在了殿里。旧约时期先知们就斥责了这一观点。斯提凡这里指出，旧约那些大有信心为神所悦纳的人物，从来没有想象过神会被囚禁于一个建筑物内。斯提凡选择了以色列民族历史中四个重要时期中的五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力地表明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个时代神的临在是局限于某一个地方。相反，神是一位活神，他不断的行动，不断呼召派遣他的子民去尝试新的挑战。当他们顺服他的旨意去做的时候，神在他们履行使命的途中就不断的陪伴他们，并且带领他们。下面我们就看斯提凡所讲的这些故事。他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亚伯拉罕。使徒行传七章二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的故事。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要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斯提凡以诸位父兄请听开头，他提醒众人，他也是犹太人，跟他们有同一个祖宗亚伯拉罕。然后就谈到了亚伯拉罕的事迹，谈到亚伯拉罕，头一句就提到了神在他的故乡美索不达米亚显现。亚伯拉罕能成为神的子民，是神主动拣选的。如果神不先启示我们，我们谁也不可能认识他。亚伯拉罕也是如此。斯蒂凡讲的亚伯拉罕的故事是高度概括，省略了很多细节。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加勒底的乌尔，那里是拜偶像的文化。他跟他的家人本来是侍奉别的神，但是神拣选了他，向他显现，吩咐他离开本族本乡，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去那里以后才会告诉他下一步怎么走。然后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离开了乌尔，到了哈兰定居。从那里神继续带领他迁移进入了迦南地，但是在那里他并没有给他产业，甚至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神却应许要将那里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虽然那个时候他没有儿子，不过他们不会马上得到那个地，因为他们要寄居在外邦，在那里为奴被苦待400年啊，斯提凡说了个整数，实际的时间是430年。即使在他们受苦的时候，神也没有忘记他们。到了时间，他惩罚了奴役他们的民族，并将他们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神对他的子民显现、说话、差遣、应许、惩罚、拯救，神始终与他们同在，是因为他赐给他们割礼之约，以表明来保证这个约定的有效性。因此远在圣殿还没有出现以前，已经有一群神的子民是被神委身的人。之后神再次更新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首先跟他的儿子以撒，接着是他的孙子，然后是他的曾孙12先祖再次立约。这是神在亚伯拉罕及列祖时期的作为。接下来斯提凡提到了约瑟，约瑟的故事在9到16节啊，我们再一起来读。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从第9节提到埃及，我们马上就可以留意到，如果 人们因为神选择美索不达米亚向亚伯拉罕显现而感到惊讶的话，那么他们对于神选择埃及作为教导约瑟的地方也会同样不解。在这七节经文当中，斯提凡提到了六次埃及，这当然是故意的，因为那里不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在那里亚伯拉罕的后裔们为奴400年，因为列祖对他们弟弟的嫉妒开始了迁移。虽然约瑟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奴隶，但是神却与他同在，从苦难当中拯救他，还赐给他智慧，以致他在法老面前得恩典，从而被提拔做埃及的宰相和法老的管家。神不但与约瑟同在，也与他的全家同在，因为他在大饥荒的时候拯救了他们，而拯救的地点也是埃及。约瑟的兄长们从家乡迦南地三次到了埃及，第一次是去涤粮，第二次约瑟与他们相认，第三次他们把父亲雅各也一起带了去，另外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共75人。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神是一位行动的神，他的作为和祝福不仅限于以色列地区。另外我们也看到约瑟的哥哥们曾经拒绝接受他。紧接着斯提凡谈到了摩西，摩西的故事是所有故事当中最详尽的。通过摩西，神成全了他向亚伯拉罕所做却未在亚伯拉罕在世时实现的应许。斯提凡将摩西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来描述。第一个阶段是摩西将近40岁之前的那段时间，第二个阶段是摩西从大约40岁到80岁的那段时间，第三个阶段是从摩西大约80岁到120岁的那段时间。很明显，这是因为那些犹太人诬告他，诽谤摩西和摩西律法。他要让批评他的人知道自己对摩西的地位及其颁布律例的作为有着无限的尊敬。下面我们就再来读一遍摩西的故事，按照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个顺序来读。首先我们来读第17到第29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们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我们看斯提凡对于圣经非常的熟悉，甚至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熟悉。他被突袭被抓到犹太公会的时候，他并不是带着圣经像我们这样跟大家读经，他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圣经都在他的脑子里。所以说他有大能力，被圣灵充满，他讲出来的话，他布的道都不是一般的水准。这段经文的内容呢，都在出埃及记的前两章里面，我就不详细讲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自己读。这是摩西头40年的人生经历，是他在埃及米甸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神一直都跟他同在。然后30节到35节我们再继续读。 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时候，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是摩西80岁的时候在米甸旷野发生的事。这段经文的内容在出埃及记3章里面，史提凡讲的所有这些话圣经都记下来了，这么清楚，那说明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当时在犹太公会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了基督徒，他们把这些事情讲给后来的使徒们讲啊，记录下来的，路加，使徒路加能够记录下来的。那么基督教历史上最卓越的讲道大师，被称为希腊东正教之父的约翰屈梭多摩，在评价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当斯提凡描述摩西在埃及王宫中受教育，以及神在米甸旷野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只字不提圣所，只字不提祭物。其实烧着的荆棘当中的圣地比至圣所更加美好，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提过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至圣所当中出现，像他在荆棘火焰当中出现一样。所以我们看神呢出现在哪里啊？神并不仅仅出现在犹太人的以色列地，神出现在埃及地，在米甸的旷野。最后36到44节我们再读：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翻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段经文的内容在摩西五经中很多的章节都出现过。从摩西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神无处不在，并且凡是神在的地方就是圣地。同时在摩西的事工当中，他不断地被以色列人拒绝，当他试图调解两个以色列人的争斗时被拒绝，当他被差遣做以色列人拯救的领袖时被拒绝，以色列人反而去敬拜金牛犊和其他的偶像。神的选民不顺服神的带领，反而与神为敌。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第四十二到第四十三节，斯提凡引用了先知阿摩斯的话来证明以色列人的悖逆。待会儿我们讲到他为什么在这里要引用阿摩斯的话。斯提凡提到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大卫和所罗门的故事啊，在四十五到五十节，我们再一起来读。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在这里，斯提凡终于谈到了宗教的建筑，以色列人在旷野所拥有的装法柜的帐幕和所罗门所造的圣殿。他并没有说造帐幕和圣殿是错的，他想表达的是，犹太人从来不应该以为神真的住在帐幕或者圣殿里不动，因为至高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其实建造圣殿的所罗门自己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圣殿建成以后，他祷告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但这里斯提凡并没有引用所罗门的话，而是在第四十九和五十节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因为下面讲到也马上要用到这个例子，阿摩斯和以赛亚都是先知，都预言了神无处不在，神的临在不受局限，没有任何的建筑物能够限制他或者阻挡他的行动。如果说他在地上有什么居所，那就是他的子民，他运行在他们中间。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他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圣灵住在一切信耶稣的人里面。斯提凡批评的是犹太人过分尊崇圣殿，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属灵光景，他们到圣殿来是敬拜圣殿而不是敬拜神，换句话说，圣殿代替神成了他们心中的偶像。那些做假见证的说斯提凡是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斯提凡上面的陈述已经反击了第一种指控。旧约圣经不像他们那样强调圣所，他比他们的理解更合乎圣经。现在他进一步驳斥第二种指控，他指出糟践律法的不是他，而是他们，就像他们的祖宗一样。其实这一点在前面关于圣殿的解释中已经涉及到了，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活泼的圣言并传给以色列人，但他们却拒绝他做他们的拯救者，拒绝他的领导，并在旷野中不听从他，并且他们对待众先知也是一样的。那斯提凡刚才提到了先知阿摩斯和以赛亚，他们的话都是在责备以色列人。最后斯提凡直接指控那些控诉他的人，你们也犯了同样的罪。五十一到五十三节我们再读，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应着镜像预指顽固，虽然他们非常看重身体的割礼，但他们的心与耳却未受割礼，意思是他们心里仍是外邦人，耳朵听不见真理。这些话也都是摩西和众先知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 先知是因着被圣灵感动才向以色列人说话的，以色列人拒绝先知就是拒绝圣灵，不顺服神的带领。所以这些顽梗的犹太人跟他们那些同样顽梗的祖先完全一样，先知们传讲真理，预言基督的来临，以色列人不但拒绝，逼迫先知，还杀害他们。路加福音里记录了主耶稣谴责他们杀害先知的罪状，从亚伯到撒加利亚，很多先知都为主殉道。但是诬陷斯提凡的犹太人更坏，竟然出卖并且杀害了那位预言要来的义者，义者指的就是耶稣。义者这一称呼特意突出公义的耶稣却无辜受苦这一主题。虽然他们特别蒙恩，能领受天使所传的律例，但却并不遵守。斯蒂凡用强有力的言辞坦陈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拒绝神的历史，在这里他的正道达到了高潮，自此他突然停了下来，既驳斥了被控告见糟践律法的谬论，也让他们思考自己将来的结局会如何。今天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的斯蒂凡是何等的有智慧，编排圣经来传递内容，他本身就对圣经的理解非常的透彻，甚至圣经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又是何等的有口才来阐述这些真理。光是读这些话，我们就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震撼，更不用说当时如果他配以激昂的情感，抑扬顿挫的声调，会是何种效果呢？斯蒂凡的正道结束了，我们再复习一下他的正道都讲了什么。他的正道都讲了什么呢？讲了哪些大的要点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了？斯蒂凡的信息谈到了两大点，第一圣殿，第二律法。那么他们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并且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先谈圣殿，圣殿与敬拜有关，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神的殿，圣灵既住在每位基督徒的心里，也运行于基督徒群体的教会中。我们总说主日崇拜，我们敬拜主都是周日的时候来到教堂举行仪式，唱诗、祷告、读经、听讲道，领受牧师的祝福。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教堂只是提供给我们聚会的场所，神并不住在教堂里。很多基督徒就跟控告斯蒂凡的犹太人一样，把教堂这样一个建筑物当成了偶像，觉得到教堂参加活动就是敬拜神了，就是履行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了。有些更追求点的基督徒还明白应该奉献金钱，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基督徒，应该说太多的基督徒，并不明白敬拜神意味着什么。在圣经希腊原文里面，敬拜和侍奉常常用同一个字，敬拜神就是侍奉神。那么侍奉神需要每一天都向神献上祷告、赞美、感谢，否则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侍奉神也要为主做见证，彰显神的荣耀。侍奉神也需要使用圣灵的恩赐为神做工，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完成神的托付。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具有的特质。就像斯提凡，他不但在教会里管理说希腊话那些寡妇的膳食，也在百姓当中行神迹奇事，并且积极传福音，斥责罪恶，为耶稣做见证。信耶稣首先应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尽心尽力爱神爱人，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到教堂参加聚会也不是为了享受心灵的愉悦，而是以神为乐，讨他的喜悦。我们再谈律法，律法代表神的话，需要信徒们遵守。犹太人拒绝神的代表，不顺服圣灵，甚至与耶稣为敌，这是我们需要警戒的。我们需要顺服神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告诉我们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才讨神的喜悦。像这群犹太人收买人做假见证，诬陷斯提凡，公然违反十诫的教导，他们必定会受到神的惩罚，不蒙祝福。顺服神并不仅仅是在态度上，而需要具体体现在行动上。斯提凡讲的前三个人物亚伯拉罕、约瑟、摩西，无一不是在行动上体现了他们对神的信服，这才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神的顺服有多少呢？我想请问在座的基督徒，有谁每一天都研读圣经呢？啊，请你举手。如果我每一天都读圣经，我们举一下手，我们看一看。如果我们连神的话都不明白，我们连神的话都不学，怎么能说顺服神，顺服神的话呢？顺服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要经历生命的更新。生命更新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破碎，或者主动放弃老的生活，就像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亲族，或者是被动的离开老的生活，就像约瑟被卖到埃及。第二个阶段是改变，老的生活破碎了，无论在内部，比如说在心理上、身体上，还在外部，比如说新的环境、新的气候、新的食物，都需要一段时间调整适应。改变是个过程。第三个阶段更新，更新的意思是向着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的方向变化，而不是变成新的不属神、不蒙福的东西。亚伯拉罕因着顺服神成为信心之父，约瑟因着顺服成为埃及的宰相，摩西因着顺服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斯提凡告诉我们，神的作为遍及各处，神是一位活的神，他并不是呆着不动，而是一直都在行动，并且常常是跟着他的子民一起行动。所以神也要我们行动，圣灵如同活水的江河，他要引导我们不断更新。灵性懒惰、懈怠、沉迷于舒适区、执迷于原来一些恶习不改变，这肯定不是顺服神的表现，肯定是不讨神喜悦的。就像那些诬告斯提凡与神为敌的犹太人，斯提凡的正道不仅是指责他们的，对我们也是扎心的提醒。圣灵不会充满对他不渴慕的人，他愿意充满追求被他充满的人。我们愿意成为像斯提凡一样被圣灵充满的人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灵，感谢你带领我们学习这段经文，在今天这个圣灵降临节里，让我们都追求你的充满。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的使徒们，圣灵的充满是他们生命和侍奉被扭转的关键。我们需要经历你的充满，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聪明才智，让我们对你说我需要你，让我们允许你做更新的工作，也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圣灵。神很乐意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把最好的给我们，让我们渴慕圣灵的充满。我们大大张口，你就大大充满。当我们心存渴慕来寻求你，你就必按照神的应许来充满我们。求你让我们经历你带给我们的得胜的能力。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